但是，其实，在山林大火的面前，我们是这么的渺小，我们是这么的软弱，我们是这么的无助。这里有几张关于山林大火的最新的照片，你看这个袋鼠都要逃离这个火灾的现场啊！看到这熊熊的大火，真的像世界末日一样，就看到整个沙漠在燃烧，就像发生的这个叫做火山爆发一样啊！我们看到马在拼命的逃离这个现场。我们也看到整个天空都是黑烟在笼罩着，据说我们现在的黑烟已经飘到新西兰了，已经。所以看到真的像看到这个世界末日一样，所以我们也真的好好去思想一下，什么东西是最牢靠的？在我们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里面，其实教会所面对的挑战，远比这些山林大火更厉害、更多、更较凶猛。但是2000多年过去了，教会它还是屹立不倒。原因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6章18节里面有个非常好的解释，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要把他的教会，他要亲自建立在牢牢的磐石上面，因此教会可以面对任何的挑战，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姐妹，这里的阴间的权柄就是指死亡的权势。虽然这个经文非常简单，但是什么是磐石呢？这是一个非常极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有人说，这句磐石这句话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一个必争的经文。一般来讲，磐石就是指教会的根基。但什么是教会的根基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4个答案。第一个就是磐石就是指彼得。从经文来看，你是就是你，你就是彼得，所以他讲的磐石就是指彼得。磐石是指耶稣自己。磐石是指彼得的信仰，磐石是指许多像彼得这样的小石头，也就是信徒们组成的，这叫磐石。彼得就是磐石，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立场。他们坚持彼得就是磐石，因为彼得在希腊文里面叫彼得，在雅安文里面叫基法。无论彼得还是基法，这个字翻译出来都是代表石头的意思。所以罗马天主教主张彼得就是罗马教会创始者，他这是第一任主教，他还有通往天国的一个钥匙。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彼得是拿着一根钥匙，这个钥匙他不是说他每天要来教会开门的啊，他是来通往天国的一根钥匙。后来罗马教皇都是彼得的继承人，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我们的正统地位。所以在这里面，罗马的教廷还有罗马的教皇，他们都把这一节经文，也就是说彼得是教会的磐石，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面，这样他就成为这段经文就成为他们罗马教廷的根基，就是这么认为。这样的话，罗马教皇跟罗马的教廷他们才有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但是很多神学家都不反对这种说法，其中有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迟英敏，他们都认为磐石其实是应该指向圣子耶稣基督。也有人认为磐石不是指彼得，他是指向彼得他在这里所宣告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彼得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6章16节里讲到， 当耶稣问他我是谁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这告白告诉我们，教会的根基不是彼得本人，而是彼得他所信的有信仰，他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的儿子，他是基督，基督翻译出来就是他是救世主，他是弥赛亚。也有人认为教会其实是应该由许多像彼得一样的小石头所组成的，他们都有同样的信仰告白，就是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块小石头可以讲是毫不起眼，但是无数的小石头组成，他们就变成了磐石。所以彼得是这些小石头的第一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彼得就是教会的第一块根基的石头。其实比较这四种，比较这四种看法，除了第一个看法是我们基督教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所坚持的一个看法之外，其他三个看法其实他们都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教会它的根基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绝对不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面，是建立在我们这些小石头的身上面，而且是建立在我们心里面那个信仰。我们信仰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信仰上面。所以在这种信仰上面，教会才能够在2000多年的历史里面，无论遇到什么的迫害，无论遇到什么的挑战，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他都会屹立不倒。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然后下面我们还会去看一段一个片段，是关于教会历史。教会历史是我们大家都要去认识一个东西，因为只要我们认识我们的教会过去的历史，那我们才会真正的去怎么样去复兴我们教会。所以今天1月份我们也比较特别的崇拜，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片段，是关于这个教会历史的。好，我们首先来做个简单的祷告啊。恩主，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的敬拜你，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颗小石头，让我们心里面都清楚知道耶稣是谁，他是神的永生之子，他是我们的弥赛亚，让我们一起齐心成为教会的磐石，使我们的教会在任何的危险之中都屹立不倒。恩主，也求你赐我们有怜悯的心，让我们能尽我们能力去帮助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现在澳洲正饱受着3.0大火的影响，我们也求你让赐我们大家能够有尽能力去帮助那些受火灾影响的灾民。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下面让我们看一个片段啊。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16:16-18，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最后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来看第一段，教会的起始。从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正如马太福音16:18所说的，在这真理的磐石上，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来建造他的教会。我们都晓得主耶稣所呼召的这些门徒，他们本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借着主耶稣的死跟复活，新约教会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就诞生了。在使徒行传那里记载，使徒们就遵照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所颁布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看到教会就好像雨后春笋般的在地中海沿岸各地呢就建立而且增长起来，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罗马都有人受洗归入基督。那各位看这张图里面呢，就讲到当时的基督徒在家里面受洗。我们晓得当时还没有今天的所谓教堂的建筑物，所以信徒们当他们受洗的时候，就在家中里面的浴缸里面来受洗。当然比较有钱的家庭，他们浴缸就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里面长老或者教会的监督就为一位信徒受洗，他就站在浴缸里面受洗，其他的信徒在旁边唱诗为他们感谢，为他们祷告。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信徒受洗归入基督的情况。当时呢，除了犹太人以外，罗马的军官哥尼流，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0里面所看到的，他派遣仆人来请彼得到他家去，彼得就为他和他的家人受洗，让他们认识基督，接受圣灵。在使徒行传13那边，我们也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要差派使徒出去宣教之前，有几位教师和先知一起祷告。那各位注意到，当时5教师和先知当中，有一位呢叫以西律同养的马念。各位想想看，西律王是罗马分封的王，那他跟西律一起同养，就表示说他一定是贵族家庭出身的。这个贵族也成为基督徒，我们就看到基督徒已经不再是渔夫，是一般的民众，也包括罗马的军官，包括罗马的贵族马念这样的人。然后呢，我们到使徒行传16，保罗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保罗和希拉他们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就到了希腊的北边。那当他们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就遇到一位妇人，她是卖紫色布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纺织业的一位女企业家。那这一位呢叫吕迪亚，这位吕迪亚呢也是他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以后信主。那我们就看到福音已经不单单在犹太人，而且也不单单在巴勒斯坦附近，已经进入到欧洲，到地中海沿岸其他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教会当时增长的情况。那当第一世纪使徒们他们相继的离开世间以后呢，福音渐渐就交到第二代的领袖当中。像罗马有一位格利面，另外一位叫伊格纳丢，他是公元670到110的，另外一位叫黑马，另外一位叫帕皮亚，叫波里贾，这些人呢都被称为使徒后的教父。那这些人名呢可能我们都很陌生，那等一下呢我会再详细介绍其中一两位。我们从这些初代的教会的教父的著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教会信仰跟生活的状况。第二段呢，我们来看外面的逼迫。从教会成立开始呢，教会就不断地受到政治、宗教各方面的逼迫，有很多的信徒就为主寻道。首先的逼迫呢，是从犹太人来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6的时候，我们晓得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当时打死他的不是罗马政府，是犹太人的官府，是因为斯提凡传福音，介绍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从使徒行传第7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斯蒂凡当时讲到一个国度的信息，从以色列人古代的历史一直讲到近代，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位弥赛亚。犹太人呢，他们是从 犹太人的宗教的角度来迫害斯提凡。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迫害的一种情况，是从犹太人的官府来开始的。但是没有多久呢，罗马帝国的政府呢就开始变为教会主要的敌人了。第一世纪里面最严厉最厉害的逼迫呢，是在罗马皇帝尼禄在位的时候，他是公元54年到68年在位。另外一位皇帝呢是多米田，他是公元81年到96年的时候统治罗马城。那这一位尼禄皇帝呢，可以说是鼎鼎有名的，也是恶名昭彰的。他可以说是一个有一点神经病的一位皇帝，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杀死了自己的亲人，因为他没有安全感。那他呢有一段时期呢，他也是大概发了神经他就把罗马城烧了。当他烧了以后呢，他就归罪于基督徒是基督徒烧了罗马城，然后用这个作为借口呢来发动一个很大的逼迫。可能各位在市面上也会看到一部录像带，叫做《你往何处去》。那这是从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原文就是《你往何处去》这部小说里面来拍摄出来的。这部小说呢是很有名的西方古典名著另外一个翻译呢叫《暴君焚城录》，就是讲到这位尼禄这位暴君，他火烧罗马城，然后逼迫基督徒。这部电影呢，我盼望各位多去看盼望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呢来看这部电影，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可以了解当时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教会，当时他们聚会的情形，他们怎么样在家庭里面聚会，怎么样在隐秘的地方聚会，以及火烧罗马城以后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逼迫当然这部电影呢是好莱坞所拍的，因此呢他也参加了爱情的故事，讲到一个罗马军官跟一个犹太人的女孩子的基督徒，他们彼此恋爱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两个最后都为主殉道。那这部电影呢对于了解基督教初期的历史呢是很有价值的。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各位也可以看到当时罗马城里面的基督徒不只是罗马公民，包括奴隶，包括一般的民众，很多人都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的人数已经很多，威胁到罗马帝国政府的统治，所以呢当时的逼迫呢就非常的厉害。那尼禄皇帝这一次的逼迫呢，我们看到的结果呢是我们所熟悉的彼得和保罗都是在这一次的逼迫里面为主殉道的。传说呢保罗的殉道呢是被砍头在罗马的郊区在他被囚禁的那个地下的石洞里面，保罗就在那时候被砍头。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到罗马去观光的话有的观光团会带到当初保罗被砍头的地方，那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建了一个教堂，而且你可以看到传说当时保罗被囚禁的那个地下石室。各位去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地下的石室呢非常的阴暗，而且地上呢是凹凸不平的，保罗被长期囚禁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他在那个一个地方却写出了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加拉太书，这些监狱书信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写出来的。特别他教导我们说要喜乐，要常常喜乐，是在那一种被囚禁的那么艰难的环境中，他却写出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而且各位也记得在腓立比书那里讲到保罗说因为他被囚禁的缘故连罗马的御营全军，什么叫御营全军呢？就是当时看守保罗的是罗马的禁卫队，就是皇帝的禁卫队。那因为保护皇帝的军队来看守保罗因为保罗的福音，因为保罗的喜乐的见证，所以当时很多罗马的军人军官都信了主。那各位如果到罗马去观光看到那个纪念博物馆那里呢就写说当保罗被杀的时候，那些罗马军官罗马士兵也自愿的跟保罗一起被砍头，所以那里呢有很多的图画在描述当时的情形甚至描述说保罗被砍头以后他的头在地上跳了三下，结果那三个地方都冒出水来，有了水泉那在那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保罗是在尼禄帝这个时期他被砍头而死的。而彼得呢也是那时候在罗马城因为彼得是教会的领袖， 所以当然首先要拘捕他。那本来呢，彼得是有机会可以逃出去的，但是他逃到半路，就是传说他逃到罗马城外以后，他遇见耶稣。那耶稣就问他说，你往何处去？你到底要去哪里呢？他说，我要逃难。耶稣说，在罗马城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啊，我愿意为他们再回去，我再一次钉十字架。彼得当时他很感动，他就说，主耶稣，你不可以再钉十字架，我回去。那所以他回去以后呢，就被抓了，然后呢，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他说，我没有资格像主耶稣一样被正的钉十字架，所以呢，我要倒钉十字架。那各位看这张图呢，就是传说彼得呢被尼禄倒钉十字架的图像，也就是说他的头是向下的，脚是在上面的。那这样钉的话，各位晓得血液都会涌到头上去哈，所以死的会特别的痛苦。但是他觉得他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主寻道。好，这是当时逼迫的情形。后来逼迫呢，渐渐蔓延到小亚细亚。那我们晓得，写约翰福音、写约翰一二三书、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然后就是这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启示录呢，就是在拔摩海岛写出来的。到了第二世纪以后呢，这个逼迫呢就不再是局部性的，而是蔓延到整个罗马帝国的地方。当时在罗马城，他们盖了一个很大的斗技场。那各位看这张图哈，就是现在在罗马城，各位去观光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的斗技场。那这是当年斗技场的情况。当然现在的斗技场呢，有一部分已经倾塌了，但是那一种斗技场的壮观还是可以看得到。那在斗技场里面呢，那些罗马的公民就以看到人被烧死、被杀死来作为他们的娱乐。那各位在电影里面也看到类似的一些电影，他们当时就养了很多的斗技的武士叫 gladiator。 那这些 gladiator 就是这些斗技士呢，他们就彼此在场上厮杀，然后如果哪一个赢了，那就把输的人杀死。那当时那些残忍的罗马人呢，用这个来作为他们的娱乐。后来他们也找到新的娱乐呢，就是把基督徒呢再丢到斗技场里面，让他们被狮子咬死，让他们被火烧死。当然这些基督徒不会去跟这些野兽格斗，他们就慷慨赴义。各位看的这张图里面呢，就是讲到当时的基督徒，虽然狮子好像要来咬他们，但是基督徒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一起祷告预备自己呢被主耶稣所接去。我们看到当时殉道者的行列当中呢，有伊格纳丢、尤斯丁尤斯丁呢，他的名字叫 Justin， 但是因为他是殉道者，所以通常后面在提到他的时候呢，他名字后面就加了一个 Martyr， 就是殉道者尤斯丁。尤斯丁165年在罗马城被砍头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求别的，只求为耶稣基督受苦。他是公元100年到166年。那另外一位很有名的殉道士叫波吕甲。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波吕甲波吕甲呢是当时殉道者当中呢很著名的一位，因为呢他是使徒约翰亲传的弟子，也可以说是教会第二代的领袖。他在士梅拿当主教。那当他殉道的时候呢，被带到竞技场中有人要用火来烧死他。当时的地方官呢，看他年纪很大，已经86岁了，就跟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所以呢我不想烧死你，你只要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但是波吕甲说，86年来我侍奉主，他为什么亏负我？我怎么可以咒骂这一位拯救我的主呢？我是基督徒，他是我生命的主。所以后来他就被火烧死了。那另外一位殉道士叫尤斯丁，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他。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呢，逼迫呢就更加的剧烈了。有位皇帝呢叫瑟卢斯， 他下令呢将改信基督教的人都处死。另外一位皇帝德修，他规定所有的人都必须向罗马神明呢献祭烧香，而且要取得证明书，凡是不遵行他这个规定的人也都看作是罪犯，要判刑。另外一位皇帝叫瓦勒良，他也执行了跟上面这个皇帝同样的做法。最厉害的逼迫呢是戴克里先和他继任的加列流，他们呢可以说是啊逼迫停止之前呢最厉害最大的逼迫。当时呢很多基督徒呢被排除在公职之外，也就是说成为基督徒就不可以成为公务员，不可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公务员，而且教堂呢把它烧毁，把它破坏，很多圣经跟教会的书籍呢被烧毁了，基督徒呢也遭受全面的追捕，严刑拷打，也有很多的人寻道。那当时呢初代教会呢常常是借用犹太人的会堂或者在家庭里面聚会。那各位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就是犹太人在他们的小会堂里面，他们读摩西的书籍，读旧约的圣经，然后呢他们在那边一起聚会。各位晓得犹太人的会堂只有男的可以进入正堂里面，女的通常不可以来参加，所以通常女的就在楼上在那边旁听。啊，这张图里面呢就表达说一个拉比起来啊诵读啊书信。那各位晓得他们当时所写的圣经是写在羊皮卷上面的，所以他们读的时候要打开，然后呢慢慢的来读。很多基督徒呢原来因为还在犹太人的会堂中聚会，所以初代教会在还没有建立教堂以前，他们就在犹太人的会堂中，当然也有很多是在家庭里面聚会。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啊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实际上从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他们在家庭里面聚会，有一些家庭比较宽敞，他们就作为固定聚会的地方，即使是很小的家庭啊，他们也有小的聚会，在家庭里面查经或者诵读使徒的书信。当时呢使徒们写了书信以后，就派人带到各个地方的这些家庭教会里面去，啊，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来读，比如说彼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当时的教会是这样的情况。而除了在会堂或者家庭聚会以外，当他们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在家庭聚会，因为家庭的聚会已经固定的地方，可能会被发现。所以呢，他们当时很多的人呢，就到地下的坟墓里面去聚会。罗马城，我们晓得罗马是在山顶上建成的，因此呢罗马的地形呢啊是石灰岩的地形，所以他们可以把坟墓呢挖在地底下，挖了好几层的深，很像啊美国的纽约或者像中国的叫敦煌石室啊类似这样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挖得很深。那这些坟墓呢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放着尸体啊，而每一个放尸体的中间啊，具有中间的走道，然后每一个走道再通向中间一个中庭啊，类似我们中国建筑的中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像我们今天客厅的这个地方一样。所以呢，他们可以在走道上，也可以在他们中间的中庭的地方啊，作为聚会。那个地方呢，一方面是很隐秘、很安全、也凉爽；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有逼迫的时候，外面通风报信，里面的基督徒呢就可以四散逃开。因为那边是好像迷宫一样四通八达的，所以来追捕他们的人不容易找到他们。那我们今天讲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因为在地下里面聚会，所以我们称之为地下教会。我们很多人可能就会问说，那为什么罗马帝国要逼迫基督徒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从表面上来看，因为当时有很多流行的谣言误会，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尼禄皇帝他火烧罗马城，然后散布谣言说是因为基督徒破坏了罗马城是烧了罗马城所以鼓动民众起来逼迫基督徒。但是从深层来说呢，原因很复杂，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个呢，是因为基督徒火热传福音以后，基督徒就成为很强大的团体。当然基督徒没有政治的目的，但是因为基督徒人数很多，罗马政府呢他们感觉到好像受到威胁，所以呢罗马国教呢 也觉得说我们所拜的异教的信仰现在被一个新的宗教所取代了，所以呢罗马政府要逼迫。第二个呢，罗马政府呢不容许基督徒效忠另外一位王，因为基督徒尊主为主，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罗马皇帝呢是想把自己当作神的，因此他们就不容许有另外一位神。而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罗马政府呢也怕基督徒因为强调爱，那在爱里面就人人平等，爱里面就没有阶级，没有所谓地位的不同。所以呢罗马政府呢怕基督徒的爱呢会融化社会上的公民跟奴隶，也会打破了他们贵族跟民众的这种阶级的制度。我们看腓利门书里面，保罗就劝腓利门说，你要对待阿尼西姆不要再对待他像奴隶，要像弟兄一样。那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呢有很多基督徒起来著书立说，为信仰辩护，一方面破除谣言，一方面呢显明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所以他们被称为副教士。在副教士当中呢，有一位寻道者尤斯丁呢是很出名的。他在公元153年的时候，他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副教书》啊，用英文来读叫做 Apology 啊 ，Apology。那这个字呢，后来的副教学就从这本书的书名来取用。他165年的时候在罗马呢就被砍头，他在被砍头的时候也是很坚定的表达他的信仰啊，他不愿意否认基督啊，他成为啊基督很好的见证。而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女副教士叫凯撒琳，她带领了50个哲学家信主。当时女性受教育的很少，而这位凯撒琳她非常的有学问，她向这些哲学家、向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传福音，有很多的人因为她的见证、因为她属灵智慧的见识而信了主。像这一些副教士呢，他们一方面用哲学理性的方法来辩证福音，一方面他们用他们生命的见证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也证明信仰的真实性。这些副教士他们也上书给皇帝，请皇帝呢停止逼迫，所以他们在教会历史上呢留下了非常辉煌的一页。现在我们休息一下，请各位先温习而且思想在这一堂课上半段我们的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第二个，罗马政府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呢？基督徒要怎样来看待逼迫呢？我们可以自己思想，也可以一起有一些讨论。
通过这个片段，我们也简单的认识了我们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我看教会一直以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教会在2000多年以来，无论受什么迫害，但是它还是越来越壮大，就是因为它建立在磐石上面。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次的圣餐日，所以我们先今天要领受圣餐。圣餐是主耶稣基督在临走之前特地为我们设立的。圣餐有五大意义，它纪念主为我们流血舍命，圣餐纪念主与我们立新约，圣餐是纪念主我们在主里面合一，圣餐是纪念主用宝血来洁净我们，圣餐是纪念主再来的盼望。弟兄姐妹，圣餐是这么的庄严和神圣，所以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释放我们的心，让我们受洁，心清的来到主面前，去领受神圣的圣餐。使徒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就是爱，他爱我们，他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他用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坐在这里去领受圣餐，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无罪献上一个认罪的祷告，一起帮我们来祷告。全的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我们的心 心思意念你无所不知，我们的言行举止你无所不晓，我们的喜乐悲痛你无所不察。主啊，请你用圣灵感化和洁净我们，请你饶恕我们不知不觉所犯下讨你不喜悦的罪，使我们无愧在主的面前，也使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人。奉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门。
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祝福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又拿起杯，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圣餐同工。